能够掌握到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你知道所有的发菩提心啊，无量寿经里面就能够通大乘佛法，法华华严各宗各派的大乘佛法都能通，而且还能够通密宗。因为密宗最重要的就是发无上菩提心，他发的愿力就跟普贤十大愿望一样，尤其最后一条普皆回向愿啊，我们上次讲过，这样子一向专念以后，你才能够真正实践于一念中所有行愿皆得成就，所获福聚无量无边。这一念就是理一心不乱啊，我们现在念不到理一心，先从一向专念细念专一向专念或细念不乱下手，这是自利德。然后在烦恼大苦海中能够救度无量无边的众生出生死轮回大海，这是利他。接下来皆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这叫做二利德。我与跟众生所有的众生同生极净土，同见阿弥陀佛，情与无情同源种子，不但有情成佛，山河大地所有一切水鸟树林通通都成佛。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水鸟树林都是阿弥陀佛的化身啊，都是法身的流现啊，对不对？因为每一花每一层每一木每一花每一个音声通通都是无量光，通通是无量寿。好，今天就讲到这里。好，今天终于把所有的长行文给讲完了，下一次开始从72页讲寄诵二十普贤菩萨摩诃萨欲重宣此意普观十方而说寄言。好，然后呢下次就从这边开始介绍。西方极乐世界品位是无量无边的，因为众生心无量，佛没有办法讲啊，所以他只好归纳说。然后呢上辈往生的人啊，都是什么发菩，这个都要发菩提心，而且上辈往生大部分都是要读大乘经典，而且要严持戒律。好，然后呢而且呢都是呢发菩提心往生的啊，发菩提心。中辈呢，但是呢大部分呢是顺着他过去的行性，中辈往生的大部分都是什么，都是求解脱道的啊，就延迟戒律而已啊，他不一定呢啊随缘随分度众人，但这些要往生之前都要发菩提心，比如他肯念佛的时候就发无量菩提心。下辈往生呢都是怎么样去呢，造业而呢忏悔罪业而去的。第一个是行发菩提心行菩萨道，第二个呢发小乘心及解脱道，发菩提心但是他修解脱道为主的。第三个是忏悔罪业造业忏悔念佛往生。所以西方极乐世界三辈九品，一种是忏悔的人，一种是积功累德的人。忏悔就看你哦，忏罪力临终忏罪力很强的话，他品位可能也很高，像阿瑟世王啊，他要害佛，结果呢他临终之前呢、啊、知道自己错了，求佛忏悔，就佛教他念阿弥陀佛，结果他因为忏悔上品终身往生、哦、他品位还是很高啊，对不对？忏罪力强，但是忏罪力要善根很深厚啊、这样子、哦、这是他的差别。所以将来有缘的话呢，哎，看看有没有机会跟大家讲观无量寿经，如果没有的话呢，我就把那个讲义呢表解印给大家看一看，这样也很好，就说了解三辈九品呢，他的品位倒不重要啊，最重要是说我们要自己修什么因，将来你往生的话可能会是什么品位，事实上是无量无边的品位。因为西方极乐世界呢一无分别啊，对不对？一无取舍分别，没有那个房子啊人民啊啊，就这个记号，所以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也不会说哎，你的品位的比我低我比我低，他没有个分别。这个呢三辈九品是对我们这个世界众生而说，重视在要你呢好好呢重视他的因，怎么样去修行因地，将来告诉你啊，你成就的果报会随着人的发菩提心积功累德不同而有差别。好，到这里。好，各位同学大家好，现在请翻开普贤行愿品清文记第77页。上一次我们讲到这个世诸人等于一念中所有行愿皆得成就，所获福聚是无量无边，属于自利德。 然后能于烦恼大苦海中拔济众生，令其出离，这是指利他得。最后自利利他，二利圆满，皆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上到这里对不对？那普贤行愿品经文记里面哈，还有一段重要的地方可以补充，请看77页，有没有找到？然后经文记77页，好，看倒数第四行，这个这一段解释，他说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究竟自利利他的。好，看第三倒数第三行，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有事也有理。假如做事上上来说呢，是我们据此从事西方过10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就是在事上上，我们从这个地方地球哦，往西边走，经过10万亿佛国土，的的确确那边有个清净的极乐世界，那边有一尊佛叫阿弥陀佛，现在说法。这是就事上说啊，就理上上说，梵语阿弥陀佛叫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光就是如如智，所以光代表智慧，如如就是如如不动，如如可以讲就是真如本性的彻底智慧，无量寿就是如如理呀、啊，理跟智是不二的，一正是一如的。其仅极光灭得四盘中的一德而已呢，所以理智呢、依正呢，皆是如如不动，情与无情同源种质。常极光就是法身，极光土当中具有涅盘四德。好，我今天要讲的是，我们为什么呢？最后要回向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无量光、无量寿，就是能够证到佛的常极光净土。这是清净法身。好，佛啊跟我们住的世界是不一样的，它叫常极光。常就永恒不变嘛，对不对？极呢，烦恼一切都灭除了，究竟清净，所以叫极。光代表无量光，这是光明的世界，代表智慧。所以常极光净土就是说，极而常照，照而常极啊，极照是不二的。在这个常极光净土当中，我们涅槃，涅槃就是简单讲说，我们叫也叫圆极，很多人说哎呀出家人死了叫做圆极，其实圆寂不是这个意思啊，圆寂就是涅槃的意思，也就是说福慧圆满，你的福德跟智慧啊究竟圆满了，就叫做圆寂。圆就所有功德都圆满了，寂是烦恼全部灭除了，彻底清净，所以叫圆寂，叫也叫大涅槃啊，就把它成佛的意思。所以圆寂不是人死掉之后才叫圆寂啊，你活着的时候现身福德智慧圆满的时候也叫做圆寂。那我们人死了以后都希望说啊，希望他呢能够到西方，希望呢将来功德能圆满，所以人死后有人说就把它拿当圆寂。其实圆寂是指福德智慧究竟圆满的意思。那怎么样圆满呢？常极光净土的时候呢，有常乐我净，这是涅槃四德。常就是同佛光寿，乐其国众生无有众苦，但受诸乐，叫做乐。我是指自在无碍的意思。净呢，是指究竟的清净庄严。好，所以我们说证到常极光净土啊，有涅槃，就证到涅槃成佛，有哪四种功德呢？就是这四种。第一个常，我们这世间都是无常的啊，对不对？哪什么东西都是千变万化的，昨天跟现在呢完全不一样啊， 身上的细胞，一切的人事物刹那刹那都在变化，只有呢真正佛的无量光无量寿，数穷三际恒遍十方，那个才是永恒不变的，因为法身是不变的。所以这里的常是指西方极乐世界不生不灭，你一往生以后呢，你就可以跟佛一样尽未来际的无量光无量寿，这个是常。第二个乐，世间的乐啊，这里的乐我要简说哈，这边的乐是指法乐，跟世间的苦跟乐不一样，世间的苦跟乐哈是相对的，对不对？你为什么知道他这很快乐呢？因为你知道啊，有些事情呢太苦了，对不对？不可以去啊，受苦啊，所以这种苦乐是属于相对的。而我这边呢，常乐我净的乐呢，是指提国众生无有众苦，没有任何的痛苦，但受诸乐，注意但，只有享受这种无上的法乐。法乐是从戒定慧里面来的啊，所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人都住呢正定居，有没有一心不乱去的吗？所以呢他往生以后每一个人相貌都一样，跟佛一样啊，一切的成就一切的功德享受都跟佛一样，所以叫但受诸乐啊，这是乐的意思。第三，我凡夫，我们呢佛告诉我们无我，对不对？没有一个真正的我呀，身体也不是你呀，四大假和五蕴合合而已。但是这里的我呢是讲真我，是讲主宰的意思。一般的人讲我哈，是指主宰的意思，对不对？你没有办法永恒主宰不变啊，比如说你今天像最近气候变化很大，你告诉他不可以生病，他不听你的，他还是照样生了，他就躺在床上，对不对？所以这不是你呀，你不能够主宰啊。可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一一都通通的随众生的心意，你的食衣住行通通呢，你都能够自在，你满你的愿望，能够没有障碍，这个叫做我。这是指真我的意思，也就是说佛性。通通都满满众生的意。然后第四个净。这里的世界啊叫娑婆世界，五浊恶世啊不清净。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所有一切的人事物山河大地水鸟树林，然后老师同参应与造友，乃至于诸上善人聚会一处，聚会一处都是清净庄严的，所以这个叫做真正的究竟清净。所以我们说我们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因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可以得到同佛的大涅槃，这叫涅槃四德啊，常乐我净啊。接下来他就举啊，凡夫呢有四道，无常当常，不快乐的把它当乐，不是我的他执着我，不清净的把它执着清净。声闻虽然推翻了凡夫的这四道，可是呢反过来无常当中他很执有常当中他执着无常，快乐当中他执着不快乐，我当中执着无我，净当中执着非净，这也是偏在一边。大乘的菩萨使翻声闻的四道，成真乐真常真乐真我真净。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就理上来说为什么要往生呢？得到佛的大涅槃的常乐我净之四德啊。就算你往生不能立刻圆满，再慢慢修，但是呢将来也保证你出生死海见到佛，无生法忍，对不对？随着个人精进的这个早晚，总有一天你会得到究竟的常乐我净，合起来就是讲无量光无量寿哈。这是要补充的地方，说明说为什么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好，今天我们请看下面一段。好，请翻开地显法师的集要书72页。尔时啊，请看经文。尔时普贤菩萨摩诃萨欲重宣此意，普观十方而说偈言。这是己二偈颂的分二，丙一标颂，标二啊，标二丙二，在73页第三行，就说先开始尔时，就是说 当普贤菩萨把前面十大愿王通通讲完的那个时候，普贤菩萨、摩诃萨，摩诃萨就是大菩萨，他在华严会上是最庄严，愿力、悲心、智慧啊，跟文殊菩萨一样，叫华严为长子啊。他这时候呢，摩诃萨、大菩萨想要呢重新把这十大愿王微妙的义理呢再重诵一遍，所以普观十方而说偈言啊。注意这普观十方这四个字啊，你有没有想过，现在讲华严普贤菩萨就坐在你面前，然后他怎么样普观十方，对不对？心眼啊能够遍照所有的法界，每一个众生他都很清楚。为什么呢？普观十方呢，因为呢他为了 了解大众的根境，他用了正法眼障，用他的普贤行愿威神力啊，要加批有缘的众生。下面他要再把十大愿王用偈颂再讲一遍，而且呢希望让众生能够呢加持善根增长，甚至呢开他无上的智慧，所以他就普观十方啊。普是指普贤菩萨，观的话呢也代表了包含着观世音菩萨的大悲心为本体，观自在或观世音啊。所以由从着这个大悲心流露而出来以后呢，而普遍观照十方法界，叫普观十方啊。这四个字很有意思。而说偈言，接下来就讲偈颂。好，在这里我要说一下，佛经为什么要讲偈颂呢？有四个原因。在宗密大师的别行书钞里面啊，第一个，为后来不闻欲令得闻，阿弥陀佛。好，这个是这个别行书钞，就是宗密大师写的，说我们哈常常佛经里面你会看到有长行文，长行就是我们讲刚刚讲普贤十大愿，这前面是长行，相当于现在的什么呢？散文呐、啊。所以佛经里面讲三藏十二部哈，三藏十二部，三藏是指经律论三藏，对不对？十二部是指什么？十二种文章的体裁。像第一种长行文，前面讲啊，一则礼敬诸佛，二则称赞如来，把它详细解释，像写文章一样，只是相当于现在的散文。第二个叫做偈颂，就是我们现在要讲的。偈颂呢，就是相当于是什么？诗歌。对，就像我们现在很多民谣啊，哦，它可以谱曲，可以唱。所以这个下面要念的这个偈颂啊，严格说是可以唱歌的，是可以唱的。好，在古印度的时候，他们呢也有人呢把它编谱成曲，然后唱。那为什么佛讲完长行文以后要讲偈颂呢？好，这边写有四个意思。第一个，为后来不闻欲令得闻。佛讲经说法不像学校，大家好起立，好下课，不是。佛讲经说法是就好像随缘教化一样，在乡里面啊，像说书啊，讲讲讲讲的，有缘人就来听啊。有些人比较时间晚到啊，或没有办法来，所以让后面来的人听不到的人再听一遍，所以他要讲偈颂。好，第二个，让未开悟者重闻令悟解故。未悟，佛讲经说法的时候，大家呢都一心一意听，有些人听得很欢喜，善根发露的人呢立刻就正果开悟了。那有些人呢，他听到后中间后半段还乃至结束的时候他才开悟啊。所以呢这个佛啊，他为了要让那些后面还没开悟的人呢，他用偈颂再把它重闻再讲一遍，让他再分析，有些人在偈颂的时候呢就开悟而了解了啊。这是对与会大众说。第三个，长行文啊，像散文啊很长啊，文章让它简略，所以用偈颂来广为流传，让呢众生很容易的明了而且体会。比方说佛在世，原始佛教的时候，他们讲经说法的第一个，原始佛教流通最广的叫法句经。法句经呢，你现在看到呢通通都是用偈颂，都像中国一样四句啊，好，里面呢是五言或七言的。第四个，佛讲经啊，讲一部经很大，譬如《华严经》也是很长啊。 或讲无量寿经，讲了这么多啊，那时候又没有文字记录啊，记不起来怎么办？嘿，佛讲记诵的时候，他可以背记诵，为了未结句，令他将来能够受持，然后呢，文章就稍微简单一点，对不对？有很多文章你要天天背，天天背，天天念，念的常常呢很熟悉了，你才会去思维它的道理啊。假如一部经你一句都记不下来，那你怎么修呢？对不对？像这普贤十大愿，你不能通通记化，起码你一者礼敬诸佛，二者称赞如来，三者广修供养，到普皆为相，总要这十条记起来吧。你不记起来的话，你怎么提醒自己在待人处事当中要礼敬诸佛呢？对不对？所以最后是为了把文章做一个总结，让它容易受持，所以呢才会用记诵。那我们这个第二条啊，令未悟者重闻令悟解呢，像我们这次讲华严经很殊胜，当然华严经是对菩萨讲的啦，是很深没错，有些地方很深啊。但是呢我们今天有缘遇到了呢，表示呢我们过去呢也发过心当过菩萨，我们叫初发心菩萨，所以今天才会遇到大方广佛华严经。那听不懂没有关系啊，你现在先听一遍，将来到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再为你讲一遍呢，你立刻就开悟了嘛，对不对？一粒耳根啊，还是永为道种啊，所以我们大家要珍惜。好，好，它最主要的用意有这四个。好，现在呢，请看这个72页倒数第二行，它依各种不同的颂啊，12部有长行文、寄颂，寄颂里面有分好多种，什么叫孤起颂啊、重颂啊、略颂啊，哈。它一，它不同的形态又有不同的说法。好，请看72页倒数第二行，颂有多种，第一个叫孤起颂，就是说前面不讲长行文，直接呢就突然的冒出来直接念记诵，这个叫孤起颂。这样懂不懂意思？懂哈，就是佛讲经一开始呢就讲记诵。好，第二个重诵，就是为未来的没有闻到的呢令他闻故。第三个复诵，好，为未解者令解悟故。好，所以他这个呢写得很好，这个呢他叫做重诵啊，这个叫做复诵啊，这个了解一下。第四个广诵，长行文略处呢用那个寄诵来代替它。第五个叫做第四个叫广诵啊，第五个略诵，长行文已足啦，然后呢寄诵略之。第六个结诵，为了让人家受持方便记忆。第七个抄诵，就是长行文在后，诵在前，一般都是先写散文再写诗歌，那这边呢是诗歌寄诵放前面，长行文在后面，超越前面，这叫抄诵。第八个追诵，就长行文在前面，那讲讲讲讲，突然呢又跑出一段颂文啊，所以呢这个呢是结集的人写的这个文章的格式啊，好，给我们做一个了解。好，接下来我们就请看下面这个第73页丙二正颂看科判，有没有看到？好，正颂底下他写几号啊？二，是不是？抱歉啊，他这边写错，应该是三。对，把它改一下。正颂底下呢，阿拉伯数字应该是二哈，二对不对？他打错了，应该是三。为什么呢？接下来丁一，颂正式行愿，对不对？丁二，请大家翻开90页。好，我们先看一下科判。有没有？90页，丁二，颂显经圣德。刚才呢，颂是把这个十大愿王再用寄诵再讲一遍。这边90页讲颂呢，用寄诵来显示这个经书，这部经华严经的殊胜功德，叫丁二。颂显经圣德，有没有看到？第三，93页，丁三，颂劝主受持，就是呢劝大家 要好好修持这个十大愿王，好读这部华严经，丁三诵劝主受持，所以应该不是三段，不是两段。好，再翻回来73页，没关系，这样这一次我们介绍这个科判以后，所有以后你将来就看古书啊，那科判呢，我就可以不用教了，那你们就自己会学了。好，接下来丁一诵正式行愿，底下又分两段，对不对？戊一正诵行愿，正式开始讲十大愿王。戊二呢，在88页，翻到吗？假如太快的话，你可以举手。戊二在88页中间，戊二愿同二圣，我发愿要同文殊跟普贤菩萨一样圆满庄严，叫戊二受愿同二圣。好，接下来再翻回73。好，这个戊一呢，正诵行愿，底下就介绍己一。好，他下面讲说，行愿之名虽然有十条，有十大愿王有十条啊，但是呢，在后面当中哦，只讲掉第一条到第七条，接下来八九十呢，他合起来讲，所以呢，他这样一共只有八条而已，所以底下呢，文分八。己一诵第一愿，己二诵第二愿，好，一直接下来，己三、己四、己五、己六、己七到己八到76页，76页，倒数第三行，己八合诵后三愿，有没有？好，我们先讲到这里啊，不然再讲下去很复杂。好，现在我们先回来看，好，73页，好。这个诵第一愿哈，就是前面讲的礼敬诸佛。好，请看经文：所有十方世界中，三世一切人师子，我以清净身语意，一切片礼敬无余。到这里你可以做个记号，四句叫做一个诵。接下来，普贤行愿威神力，普现一切如来前，一生复现刹尘身。一一片礼刹尘佛，这是第二种偈颂啊，念的就很有押韵哈、哦。小朋友的话呢，应该呢教他们唱这个啊，普贤威神力会加持。好，在这里哈、哦，我们先看解释。第一，所有十方世界中，这是指时间，这是指空间的广大。十方三是一切空间住所，十方无量无边的世界。第二个，三是一切人师子，这是指空间啊、对不起我讲错啊。对，三是是过见未来，是时间，十方一切世界是指空间广大无边，三是一切人师子是指时间过去现在未来，人师子就是谁呢？就是佛的意思，天人师啊，佛又称做狮子吼嘛，所以人师子。我今天以清净的身语意业呢，一切片礼敬无余啊，这个呢就是指礼敬诸佛。礼敬诸佛是就向上说，我今天用这个清净的心，清净的心是表现在身语意的行为，内心清净是为本，外面呢就呢表现出来的是个形式呢，就一切可以随俗，像以佛来自呢，就是五体投地的跪拜。我们对有情要礼拜，对无情也要恭敬，所以这个礼敬诸佛这一愿是就向上说啊，佛眼观众生嘛，众生都是佛啊，礼敬啊，好人我们要礼敬，坏人我们要礼敬，因为他有佛性啊。好，礼敬是发自内心的恭敬，所以敬是内而说的，外面表现出来就是有礼节啊，所以叫礼敬礼敬，一切片礼敬无余啊。注意这个片礼，片就是呢这个净虚空片法界的一切众生啊，我都对他很恭敬，所以普贤菩萨第一个是建立在平等心上。接下来后面就是讲这个普贤行愿威神力啊，这个我乘着普贤菩萨大愿大行的这个威神力加持啊，我们透过读经啊、讲经啊、受持思维，就能够一个普现一切如来前。好， 我的身就能够观想到在一切诸佛如来前呢都有我的身体。好，这就一变成无量无边了，对不对？接下来每一个身呢片复现刹成身，我一个身里面呢还变很多很多无量无边的身到无量无边的刹成，然后每一个身呢会片离呢像刹成树这样无量无边无边无边的诸佛。这后面呢是三句，就是讲这个所谓这个境界的广大无边。好，在注解里面有讲到73页倒数第三行后三句别显理相，就说我一一佛所有无量无边的身，一一的身能够理无量无边的佛，所以经云说一一如来所一切刹成理啊，这两句话就很好。好，就我在一切如来佛前呢，一切佛跟如来前呢都呢理一切刹成理，所以这个呢就表示呢广大无量的意思。所以我们拜佛的时候刚开始可以学啊，一生啊礼一佛。好，我们站在佛堂里啊，先觉得我一个人很虔诚的这个就是拜一尊阿弥陀佛。那学华严的人呢慢慢呢就学一生礼多佛，你就可以观想啊那个你拜的佛啊是阿弥陀佛，统统无尽啊，广大无边，尽虚空遍法界。第三个呢你就可以学啊，好，多生礼一佛。多生就是说不但我现在在拜佛，我也观想我的父母师长亲朋好友六亲眷属通通也来拜佛，好，跟我一起来修行。你常常这样思维哦，这很不可思议哦，慢慢你家人也会有种善根，因为呢我跟众生是一体的。然后慢慢的第四个最殊胜的观想我跟无量无边的众生一起礼无量无边的诸佛，就多生礼多佛。好，这个呢以前我们也讲过，好，这个就是一一如来所以一切刹成礼的意思。那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呢，这个成阿弥陀佛的威神加持啊，我们一生当中遍供无量无边的世界，能够遍供诸佛愿啊，这个也是这个一样的圆满的境界。好，我们现在请看79页这个普贤清文记。好，先把这个讲完哈。79页，有没有看到？好，所有十方世界中，注意这个79页第三行。所有，这个讲得很好，表示说所有啊，心中所有也是法界所有，就是我今天能够拜的这些人师子啊，一切的佛啊都是我心中本来就有的，这叫做所有。心中本来就所有，法界本来也所有，心就是法界。我们的心本来成佛的时候是心包太虚量周沙界，尽虚空遍法界，十方三世一切的诸佛都本来在我心中啊，这就讲得很深入啊。为什么？佛就是觉悟的意思啊，一切的诸佛就不离开我这个佛性，不离开我这个觉性啊，所以本来就在我心中。现在呢，我三世一切人师子啊，我以清净身语意，这个我不是呢凡夫的我，是指普贤菩萨的真我，表示呢是大公无私清净平等庄严的我。而在第三行里面讲说，至于说大公无私跟真跟妄呢，就在于你一念公私之转变啊，这很重要。心无私的时候就是清净身与意，心有私心的时候呢，我们呢就呢不是清净身与意。所以我们要学说，我们要礼佛，不但用清净身与意去这个拜佛，要怎么样先学清净呢？先学待人处事当中没有私心。自私哈、哦、是人的很大烦恼。中国人讲嘛，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其实这句话有问题啊。那所以佛为了要破除我们呢无始以来的自私，自私从哪里来？你知道吗？从我执啊，我执然后产生自私。现在要破除你的自私，叫你倒过来告诉你无我， 你认识真正无我以后呢，你才会再发一个广大的大悲心。所以我们哈、常常说我们到佛堂去礼佛啊拜佛啊，我们要很虔诚很恭敬，真正用到待人处事当中，宣学着没有私心，对人很真诚啊。佛经讲直心是道场，真诚至诚，对人家很恭敬，你这个就呢慢慢趋向于清净身体。千万不要说啊，反正我在佛堂拜佛很虔诚很虔诚，出来了还是一样老的一套，勾心斗角明争暗斗。那这样子的话，你怎么修啊，就不容易修到普贤菩萨讲的清净身与意。既然你的心没有办法就定清净，当然你所理的对象就有限，一定有能所，所以你就更不可能做到一切片理尽无余。想要一切片理尽无余，先要学自己的心真正是清净身与意啊。所以我们呢学佛，大家相互勉励，怎么样把私心慢慢把它转化为功，不但为功，还为一切芸芸的众生，慢慢你才可以做到清净身与意。那时候你拜一拜佛啊，就是一切片理尽无余，功德就尽虚空遍法界了。好，接下来又要讲说这个一切片理尽无余，为什么呢？因为一生片理多佛也。下面解释说啊，在第五行，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啊，所以一生能够理一佛，慢慢的呢，因为这个共同的法身，就是能够一生理多佛。那这个普贤行愿威神力，普贤菩萨行是智慧行啊，普贤行是尽虚空遍法界。所以我们理法界所有的佛，就是因为成他的威神力加持。你怎么样想要得到威神力加持呢？你就送普贤菩萨行愿品，你只要肯送，普贤菩萨就会威神加持，或起码念十大愿王的名号。好，现在呢这个看这一段的倒数第三行底下哈，他就讲一生理多佛，一生理一佛，多生理多佛，多生理一佛，又如如智，岂如如啊、如如理，岂如如智？如如智就是佛限量的境界。所以我们在真如本性里面，你了解这个能够尽虚空遍法界，都在你一念真心的话，你有这样的智慧去观想的话，那你就能够现刹尘的身，而又能够理刹尘的佛。所以最重要是要有随观智的、随文入观呢、这个很重要啊。所以修华严经的人哈、他也修观行。为什么？第一个，他有智慧，他知道说事实上宇宙的事实真相，我的心是尽虚空遍法界，我现在只要肯用这个心啊去扩大呢，去遍你一切刹尘数的佛的时候，你是真的可以做得到，心想事成嘛，这是真实的。因为他有这样真实的甚深智慧，所以他就随着经文啊，随着你修持的时候、礼拜的时候做观想、观行。其实所谓观想从哪里下手，就是正思维啊。我们念佛的人哈、一般来说，这个大势至念佛圆通章叫我们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对不对？历代祖师大部分都叫我们修念佛多，念佛就是指持名念佛，就像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都没有加观想。但是可是呢，假如说你自己适合呢观想的人呢、想要修观想或观相帮助的话也可以。所以忆佛哈、其实上就是华严经讲的观心。比如说我在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在念的时候也观想啊，阿弥陀佛尽虚空遍法界，这个那个念力哈、相应不一样，就叫一念相应一念佛啊，念念相应念念佛。古来沈安大师他不但持名念佛当中，他还加观想。那想要了解观想的人，第一个呢，禅定功夫要很深，心要很细。第二个呢，你要去读观无量寿佛经，你才能够观想。比方说像有些人观啊，观阿弥陀佛眉间白毫啊，对不对？那你就要照经文去观想，观阿弥陀佛万丈金身。 所以你要知道《华严经》的随观智啊，其实就是通净土法门的义佛。义佛的当下也是念佛，那种念佛是广义的。为什么？我心在想佛就是念佛嘛，他是这样修的。所以呢，这个《华严经》呢，观想很重要。这个第一条是礼敬诸佛。好，讲到这里，好，现在请看今天所发的讲义。第十四页，对不对？好，从今天开始哈，我在介绍偈颂，因为偈颂前面十大段哈，我们一直讲过很详细很详细，所以我就重点提示啊。那在这个偈颂当中，我会介绍这个贤首国师法藏大师的《华严经探玄记》里面讲的一乘十玄门，这是讲宇宙事实的真相。我想可能，请问这个有听过的请举手。没有哈，大概我们这辈子第一次听啊。对，好，在还没有介绍这个正事之前，我要先介绍一下华严宗，这个华严经哈，一乘十玄门的来源。在中国哈，若研究教理来讲，解门最大的影响力，第一个就是华严经，华严宗也叫做贤首宗，就是这个贤首国师所创立的。第二个呢，是指天台宗智者大师，在中国哈，这两个大宗派是非常大的主流。华严宗就专攻大方广佛华严经，好，然后呢，天台宗就专攻妙法莲华经。所以佛教虽然是从印度传到中国来，可是因为跟中国的这个文化哈融合，有这个中国本身有孔孟跟老庄这个思想，所以融合的时候，隋唐时代呢，中国八大宗派呢都是灿烂辉煌的。所以中国那时候啊，真的是很多很多啊，像我们讲大唐民族啊，很多韩国日本的高僧都来中国求学。为什么？因为中国本身把这个印度的佛法在融合中国的文化，创造成中国的所谓的佛教。啊，在解门上就是华严跟天台，在行门上呢，最大的呢就是禅宗跟净土宗。禅宗靠自立，净土宗靠二力法门，自立利他。在修持上哈，所以以前的大殿，你到寺庙里面一定有禅堂，一定有念佛堂，好，就看个人。所以到中国来的时候呢，产生中国式的佛教是非常灿烂辉煌的。比方说禅宗虽然第一代祖师也是释迦牟尼佛拈花微笑传给摩诃迦摄，第二代传给阿难尊者，一直传到达摩祖师来到中国。事实上一花开五叶，真正禅宗大放异彩是在六祖慧能大师。那净土宗庐山东林念佛堂历代祖师弘扬净土，影响力很大。但我们现在一般所知道大部分呢都是净土而已。为什么？清末民初国家很乱，很多兵荒马乱，很多宗派的经典都没有，很多高僧呢也有一个一个都往生，禅宗现在还有人弘扬。好，那讲到解门天台跟华严呢，我们大家都比较生疏一点。在华严宗我们立呢十门开启，好，是用十种十大段来介绍华严经。天台宗用五重玄义，就是说用五种方法来介绍天台的教义。所以天台的人呢，他要专攻法华经，然后华严宗呢要专攻华严经。好，我们今天介绍的就是这个华严宗。好，华严宗第一代祖师是叫做杜顺和尚。好，杜顺和尚他是文殊师利菩萨化身来的。第二代杜顺和尚又被封为地心尊者， 这个大家了解一下哈，有个概念。因为我们讲华严经嘛，第二代和尚叫做智眼大师、金梁国师啊，也叫做成观大师。尤其这个成观大师、金梁国师哦，他做过七个皇帝的国师，他寿命很长，100多岁。啊，他只有个七个皇帝的国师，而且呢，又历经九个皇代的皇帝的皇朝，啊，金梁国师，这是简单的介绍。顿和尚，他创立的，那当然他创立的时候，他那时候只是有这种思想，并没有写。接下来第二个人，他的学生智眼法师呢，就叫智相尊者，就把它写出来。写出来以后，慢慢这个叫做古的十玄门啊，比较旧一点。后来到第三个贤首国师法藏大师，就把它重新又发挥啊弘扬啊，更完整叫新十玄门。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第三个这个贤首国师的啊。好，先看法藏的这个和尚，就是第一代祖师杜顺和尚。杜顺和尚他在俗家叫杜，法号叫法顺，18岁的时候出家。很奇怪哦，凡是世间呢那个残障人员，盲的啦或聋的啦或哑的，只要碰到他哦，都会讲话，而且光功能都恢复了。比如眼睛瞎掉，只要碰到他的身体呢，他眼睛就好了。然后呢，这个耳朵聋的呢，听不到声音，只要过去听他讲佛法呢，立刻耳朵就好了。所以这菩萨的威德力哈。然后呢，他常常呢救助很多人。在唐朝的时候，唐太宗大家知道，唐太宗他是皇帝啊，有一天他生病啊，生病以后药都所有医药都救不好，所以杜顺和尚就去救他。